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净土大经科注第137面。首先要把讲经的因缘跟诸位做个简单的介绍。从去年清明，我们开讲大经解我们把这些光碟整理成为书本，称之为大经解演义啊，净土大经解演义。到今年9月18圆满，一共讲了600集，1200个小时。在讲经末期，我就发了心，过去这50多年来，只有啊，在李老师麾下学习楞严呢，是3年的时间，专攻一部经。啊，古大德教给我们一门深入，长时行修。以后离开台中，自己没有到场。啊，好在法缘还是很殊胜，啊，遍及全世界。同学们邀请，一切呢都随缘。啊，哪个地方请就到哪里去，就居无定所。时间长短也不相同。啊，这些年来讲了几十部经，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杂。啊，李老师在台中曾经告诉我，他这个对你个人有利益，对大众呢没有利益。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为什么对大众没有利益？他说：“你想想看，这世界上有几个人听一部经就会开悟了？确实没有。啊，他老人家给我做了榜样，到台湾就住在台中，一住就是38年，一直到圆寂，一个道场没有变更。”啊，38年如一日，我知道，我也非常羡慕。啊，看到祖师大德们一生住一个山，有的几十年下山，有的1辈子不下山。啊，我非常向往，但是没有那个福报啊！啊，多大的福报啊！啊，我访问日本比瑞山，啊，这是日本的圣地。日本佛教有13个宗派，13个宗派祖师，开山的祖师都是在这个山上修行。啊，我去的时候 特别关心这些祖师大德们在这山上住多长的时间。啊，接待我的方丈告诉我，最长的30多年，最短的14年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常说啊，十载寒窗一举成名。学记里面告诉我们，7年小成，9年大成，都是讲的一门深入。啊，东方自古以来，这印度到中国，啊，都是讲求戒定慧。啊，佛是讲清楚了，中国古圣先贤虽然没有讲得这么明白，实际上跟佛陀讲的这个方法了没有两样。啊，持戒中国人的守规矩。啊，中国人讲求四诚。啊，一定要遵守老师的规矩。我当年到台中亲近李老师，啊，那一年31岁，啊，跟李老师见面，老师就给我约法三章。啊，第一条，你到我这里来，以我为师，啊，从今天起，一切法师、居士、大德们讲经说法不准听。啊，第二条，从今天起，你想看的书都要经过我同意，包括经书，我没有同意不准看。第三条，你过去所学的，过去我是跟方老师学的，跟张家大师学的，我一概不承认，通通作废。从今天起，开一切都开头学习。你能够接受呢，你就留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好好学习；不能接受呢，你就另请高明。我想了2-3分钟，接受了。啊，因为老师这些话乍听起来好像很跋扈，好像目中无人。啊，但是我知道李老师是个真善知识。啊，朱金洲老居士给我介绍的，周邦道老师，啊，亲近李老师多年，啊，周先生是我在抗战期间念中学的时候校长，啊，晚年，啊，拜李炳老做老师，跟他学佛，啊，有这些先例在先，啊，这些都是我一生平最尊敬的人。啊，所以我知道李老师善知识，啊，答应他了。啊，他把我安排在慈光图书馆担任管理员。啊， 时光图书馆管理员有三个人，这个地方并不大啊，但是三个人的工作量呢是有相当大的事啊。图书馆每一个星期三讲经，叫李老师对外公开讲经，每个星期一次啊。对内他办了一个经学班，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，学生有20多个人啊。他要我参加这个班，我不敢啊，因为我知道讲经不是一桩容易事情，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。老师就说了，那你去看看好了啊，你去参观参观。我说这个可以啊。他上课的时候带我进教室，我坐在最后一排，一堂课是3个小时啊。那么他讲经的这个方法完全是中国传统私塾教学法啊，真正接受的呢只有2个人，跟他老人家坐面对面，其余的人呢都好像是旁听啊。这2个人说就是学这一部经，大概学经的进度的时候是最少的，就是让你去上台去讲3次啊，一个星期讲一次，你说3个星期，这最少的，不能比这更少。最多的呢不能超过10次，10次就是10个星期，两个月了啊。这样说每一个学生学一部经，这个部经学的你要上台能讲啊。所以他一个星期教一次，怎么讲法呢？完全复讲他所讲的，你不能够加意见，你也不能找参考资料啊，完全照他的讲法讲啊。实在就是这种方法是好办法，不但是能把你教会根基奠定啊，让你学到谦虚恭敬啊，决定不会有傲慢的心。这个教学法好处很多啊，看样子是非常笨拙的方法。那么老师讲得很慢啊，便利你把它记住啊，还有记漏掉了怎么办呢？老师的方法很巧妙，每一个同学都要写讲记，你们听了都要把它记下来，记完之后把它通通交给这2个讲这部经的人，给他做参考资料，他会去整理去写讲稿啊。这么一个方法，那一看这些学经教的人，他们的学历程度几乎一半是小学毕业啊，初中毕业不多，高中的好像只有2-3个，大学听说只有1个还没毕业啊，大学他大概念2年级的就1个人啊，所以学历都不高，哎，上台都能讲。我参加这堂课之后，我跟老师说，我说老师我可以参加，我一看到他们程度啊，像这样的程度都能学，我大概没有问题啊。所以老师笑笑就很欢喜了，我参加这个班啊。那么以后在这个班里面也就这个自自然然呢就变成助教了啊，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好啊，老师我听他一遍东西不必记笔记啊，他讲1个小时我可以能讲到55分钟啊，几乎 都能够记住，而且能记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之内我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记忆力强，理解力也很强，所以学起来就很轻松很方便。那同学们遇到困难也是想请教老师，请老师再讲一遍，老师会打人啊，他拿着纸扇子会打人，会骂人，打你骂你不跟你讲啊。他说为什么呢？打了骂了还在那重复跟你讲，你也不会专心，你心里有侥幸，不懂没关系嘛，再请老师讲一遍，顶多是挨骂挨打嘛，挨骂挨打不讲，这个就难了啊，逼得你学的时候要全部精神关注，要专注啊。那么以后呢，他们漏掉的地方就来问我啊，我差不多都可以记得，所以我帮助几乎每个同学我都帮助他们。因为这个班，参加这个班轮流排这个顺序的时候，我是最后去的，我就摆在最后一边啊。你说进度很慢的啊，因为有人要是选一部比较长一点的讲十四的就两个月啊，一年十二个月，一般都是一个月的讲五次啊，五次像阿弥陀经七次就讲完啊，一次多长的时间呢？是在讲45分钟啊，学生练习讲经，这个时间是一个半小时，他两个人上去讲，一个讲普通话，一个讲台湾话啊，两个人用同样的讲稿，好像是在翻译，其实是一个讲稿，同样的讲稿，两个人在台上表演，这种方法，所以小学毕业都能够训练讲得很好，虽然不是很流利，不通常的时候没有错误，行家去听，不能不佩服，讲的是不怎么样，但是找不着毛病。跟老师讲，没有毛病就是好。啊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啊，行家来挑你的时候，挑不到过失，这就行了。这标准在此地。啊，所以我们从这样的方法跟磨练出来的。啊，那么这个班呢，只办了两年。啊，我参加这个班的时候，只持一个月。啊，所以等于我是从头学起的。两年以后我离开出家了，还没有轮到我讲经。啊，可是我就在旁边旁听，我记得两年时我一共听了13部经。啊，这13部经我都能讲。啊，所以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。啊，就在台中学的这个东西去教。教得很轻松啊，佛学院一个学期也是我一个星期上一堂课嘛。啊，一个学期才教一部啊。佛学院3年我才讲6部经，还有7部还没派上用场。啊，所以在老师会下的学习进度就快了。啊，进度非常快，我平均差不多一个月学一步，士气很高啊，所以法喜充满了啊，真好像有一点成就感了，一个月我就学会一部经了啊，我能上台讲，老师不让我上台啊啊，所以出家的时候就教佛学院，同时呢也应别的同学邀请我到寺庙去讲经啊，我都去，有机会练习了，在台中按顺序，到外面不要按顺序了啊，所以这个讲的机会就多了啊，这是初学。受了戒之后， 我是出家剃度两年之后才受戒。啊，那个时候有开戒的地方，他收钱呢，我没有受戒费付不起，没人替我出钱了。啊，所以第二次，那是两年，这个道元法师那里开戒。啊，我也想去，也是没钱。啊，就遇到周老师，周邦道老师，他说道元法师那里传戒，你应该去啊。我就把他告诉他，他说没问题，你去，所有的费用我们同学给你出。啊，就国立第三中学校友会，校长带头，啊，让同学们大家赞助帮助，啊，我就去受戒了。受完戒之后觉得学的东西不行，只是初级的，啊，所以希望回到台中跟老师去学一部大经。啊，我是准备想学法华经，把法华经古人的著述收集了十几种，啊，带到台中，老师正在开讲楞严经，他就告诉我，楞严跟法华无论在质量跟分量啊都相当。啊，他说你就学楞严就好。对，学法华我得另外找时间呢，找不出，实在找不出时间。啊，他那种忙碌我清楚。到台中之后好该学楞严。那个三年呢专攻楞严。啊，楞严经的注解。在那个时候台湾能买得到的只有两种，圆音法师的讲记，还有一部楞严经之解，孙天霞的居士的。啊，那么我从万字序藏里面看到楞严经的注解非常丰富，啊，大概有将近四十种，我就把这个书名都写出来寄给香港智开法师，请智开法师帮助我收集这些资料。啊，我非常感激他，他在一年半的时间给我收集了将近二十种，都是好本子，啊，从大陆流出来的木刻本现装书，啊，我对他非常感激。那时候没见面，我以为他是老法师。啊，七七年，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见面了，他跟我同年，才晓得不很老。啊，不，他从小出家，啊，负责这个香港佛经流通处，帮了很大的忙。啊，所以那个三年呢。一门深入，啊，那我听老师讲楞严的方式，老师所参考的几种资料我手上都有，啊，还有，他没有的我有很多，他想什么东西几乎我手上都有，他就奇怪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，我说大概是感应吧，啊，香港给我寄过来的，啊，我是先，比如老师今天晚上讲这段经，啊，因为他一个星期讲一次，我有充分的时间预备，我就看这一段，看其中注解，啊，那个时候他告诉我，你用圆音法师的注解为主要参考资料，为什么？他是近代人，他的东西浅，深入浅出，容易看得懂。啊，然后再选两三种古注，哪个地方有问题，你再去参考，就教我学习方法。所以我听经是有充分准备。听经的时候，我专注听经。听完之后我做个比较，老师这个讲法跟 古大德的讲法，哪些地方相同，哪些地方不一样，是什么个道理，我传过这些东西。啊，所以进步就很快。而且呢，我是第二天复讲。啊，他星期四晚上讲，我星期四晚上复讲。啊，把老师这一天的这一天经的时候也讲一遍。啊，那个听我讲经的时候只有六个同学，我们七个人一小组。啊，周嘉玲、徐新民。啊，这是我们一共有七个人，十年在一起，啊，每一个星期聚会一次，我们来学习、研究、讨论、复讲老师的东西，啊，一个人讲，六个听，都是学讲经的，啊，都懂得讲经的这些方法，啊，所以，我这部《楞严经》，老师讲完了，我也讲完一部。三年，啊，因为他一个星期讲一次，啊，三年，学得非常踏实，啊，学完之后，我到台北讲楞严，到香港来也是讲楞严，啊，讲熟了，先后好像讲了七遍，七遍呢，只有两遍讲圆满。其他的都没有讲圆满，啊，所以每个地方啊，语言不相同啊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对于经教是非常有兴趣，因为方老师给我的影响整整三年。啊，我学佛把经典都当作哲学来研究。啊，对于净土就没有放在心上。李老师他是跟印光大师学的，他的教跟梅光系居士学的，就是黄念祖的舅父。啊，这都说起来都是一家人了。啊，他的净宗呢是跟这个印光大师学的，啊，他学过密，学过禅，啊，都是民国初年这些大德的指点，啊，所以他对于显密宗教，他都通达，都圆融，啊，所以非常难得，尤其过学的根基深厚，啊，这是我们没办法跟他相比。那么他老人家劝我学净土，啊，送我四本书，《印光大师文钞》、《正序》两集，一共四册，啊，叫我看，他叫我看，我一定要看，他不叫我看的，我都不能看。啊，不过老师这三个条件是很苛刻，最后他告诉我有期限的，多久？五年，五年一定要遵守。到了五年呢，我跟老师讲，我很得受用，我说老师，我跟你约定，我再遵守五年。他笑笑点头，啊，根要深呐。不深不行啊，啊，这个方法好在哪里呢？好在我们什么不能看了，不能听了，大概三个月心就清净了，就感觉到什么烦恼少了，智慧增长了，啊，到半年的时候效果就非常显著，啊，才晓得这个方法好，啊，但是我也没有问，老师也没有告诉我他怎么会想出这种方法，啊，一直到他老人家过世了，我到新加坡讲经遇到 演培法师。啊，我把李老师过去教我这个方法，我告诉他，他听了哈哈大笑。我是笑什么？他小时候他很小出家，沙弥出家，啊，十几岁，跟地贤法师，地贤法师也是用这个方法，我才恍然大悟啊。这不是他的方法，是中国老祖宗祖祖相传的老办法，现在没人用了，啊，才真正搞清楚这叫死证，啊，非常可惜，演培法师没有能够失踪，追随地老，啊，他心里年轻嘛，心是浮动的。听说太虚法师在厦门办闽南佛学院，他是偷跑出去的，去跟太虚了。啊，如果他要是跟地贤法师，他的成就就大了。啊，那么太虚是采取新式的教学法，西洋方法教学法，啊，课程很多，像学校更可以。那个只能学到知识，不能开智慧。如果跟地老，那是祖传的方法，因接得定，因定开慧呀。啊，那他真的能成为一代祖师。啊，所以我算是很幸运的，啊，没有去另外再找别的老师，啊，一个老师跟到底。啊，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中国古人这个方法用了几千年，效果卓著。如果不是好办法，跟现代的教学法不能相比，那早就淘汰掉了。这些祖师大德为什么还要坚持？啊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啊，就善教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训练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要把它控制住，把它降服住，啊，让你的清净心能够现前。清净心是真心，清净心生智慧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是从自心流露的，也就是说从清净心流露出来的。啊，那个清净是最极清净心。啊，如来果地上的，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，何其自心本自清净。啊，佛法里面清净的标准是阿罗汉，就是见思烦恼断了才叫清净，尘沙烦恼断了才叫平等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呢，那叫大彻大悟。他说的是这个路子。啊，悟了之后问题就解决了。悟了之后，事出世间法，你全明白了。这个道理一般人不懂。啊，佛法里头讲得很清楚。啊，我们一直到近代，这些量子力学家，啊，研究这些结论报告，把佛经上所说的这个证明。啊，他怎么会知道的呢？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把那个心想的源头掌握住了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啊，当然知道。啊，没有缘来触动的，你不知道，因为你心清净，什么都没有。有缘触动的，样样都知道，人家一提问就知道。啊，没有人问的时候不知道，所以般若经上说般若无知啊， 真智慧啊，其作用呢，无所不知啊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你必须要到无知，然后你才会无所不知啊，你要有知呢，就有所不知。啊，这个近代一些科学家讲啊，啊，科学的这个说法就是，要我们把归到零，啊，连这个，夏威夷古老的治疗法也有讲究这个，啊，归零去，你脑子里的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啊，真正归零的时候，哦，这个头脑就灵活了，它就起作用。啊，不归零，只要有一样，那就是无明，叫根本无明，啊，决定不能有，啊，这个难呐、啊。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是，啊，这真是上上根人才有份呐、啊，上中下三根都没份呐、啊。那净宗的妙法叫暗合妙道，这个方法是。叫我们心里的装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装阿弥陀佛，好，好在什么地方呢？阿弥陀佛是自信的本觉的德号，它不是外来的，啊，是自信的本有的。阿弥陀佛翻成中国的意思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无量觉，无量就是是你自己自信啊，与外面境界毫不相关啊，所以一心支持南无阿弥陀佛，把所有一切杂念都把它打掉，以一念制止一切念头，啊，这是专念阿弥陀佛的道理啊，要懂啊，我们用这个方法了去回归自信的，啊，就是宗门里面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我们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，所以念佛有四义心，有理义心，啊，有功夫成片三个阶段，啊，功夫成片就是你扶住了，真正把念头扶住了。心里头确实就是一个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你就决定的是生凡圣同居土啊，这叫功夫成片，不是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是烦恼断了，四一心不乱呢，相当于阿罗汉果，见思烦恼断掉了，就用念佛的方法，自自然然它就没有了。理一心不乱的就是大彻大悟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纯是一个佛号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佛号也不断，妙在这里啊！啊，那就是宗门，啊，明心见性的境界，啊，往生净土是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不比阿弥陀佛加持，他就是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这方法太妙了。啊，很不容易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讲都讲不清楚了，怎么会听得懂？啊，所以我跟老师那么多年，他专修净土。啊，都没有办法教我真正去相信净土。啊，我跟他学，只是对净土不反对，对净土很尊重，不想学他，想学华严。 啊，《华严经》也是我们齐秦的，我们八个同学。啊，怎么会齐秦这部经？老师年岁大了，80多岁了，我们希望他常住世间，别走，找一部大经给他讲，经不讲完，总不好意思走嘛。啊，所以我们怜悯啊，齐秦老师答应啊，而且讲得很清楚，我把这一部大经讲圆满，再讲一遍阿弥陀经，我就往生了啊，我们听得很欢喜啊，以他的这个体力精神状况啊，至少也能活到120、130岁啊。为什么提前走了呢？这都是缘分。食物中毒啊，而且食物是都是一些同修连社的同修连友啊，煮的这个面，老师喜欢吃面啊，去供养他啊。第一次中毒，因为他是自己是个非常好的中医啊，吃完之后他就把它解毒就解掉了。过了半年之后，第二次又碰到了，就老师慈悲啊，他曾经告诉我，我在台中，他到哪里去应酬都带我一道去，要我坐在他旁边啊，那个像豆腐什么有了味道馊掉了，他就碰碰我，这不要吃了啊，所以他吃东西很小心很谨慎啊，但是很慈悲，因为是同修自己亲自做的，端在手上，他的习惯就马上在你面前吃完，碗里就端走，啊，人家很欢喜。啊，如果这个人端一碗面来，老师不吃，那大概老师嫌不好吃，他心里很难过，所以他就吃掉了。吃掉之后知道。这个面大概过期了，那干面条一把一把的了，你这个防腐剂啊，过了时候啊，他觉得味道不对。回去之后去解这个解毒啊，他那个毒已经扩散了，来不及了，那这个亏吃的很大，这一病他病了3个多月。啊，我到台中去看他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千万不要到馆子吃东西，就交代我啊，吃东西要小心谨慎啊，这个话不止一次啊，每一次去看他，他都提醒我啊，总有5、6次，所以我的印象就很深刻啊，饮食中毒提前走了，97岁啊，95岁，他都不要人照顾，自己煮饭，自己洗衣服，啊，自己照顾自己，啊，住一个小房子，15平，1平是36尺。香港的36尺，15平，还不到700，我们这个700尺比他大。啊，就在那个小地方，住了38年的，住了一辈子。啊，生活非常节俭。啊，工作量差不多是5个人的工作量啊，每一天吃一餐，日中一时啊，精神特别好啊，精神体力都好。我们跟他学佛法， 也羡慕他的生活，简单呢，这都自在啊，不浪费时间呢。他是山东人，济南的，喜欢吃面食，非常简单。他中午是一餐，就中午吃一餐，一餐饭，从起火到吃完，把他那个锅就是碗，碗就是锅，带把的那个小锅，洗刷干净的时候半个小时，可真是干净的，我就学他。我本来是一天吃两餐的，晚上我是不吃的，很多年了。我早晨那餐也不吃，中午跟他学习。我吃到第八个月，我才告诉他，他说怎么样啊？你感觉到体力有没有什么变化？我说很正常哎，没有什么变化。他皱着一颗，永远做下去。人道无求，品质高啊！生活简单，不求人呐、你一生就得自在啊！这是真的。我在台中吃了5年，也成了习惯。以后离开台中，到台北讲经。住在韩馆长家里，韩馆长说不行，他说万一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家里担当不了，逼着我一定要吃三餐。我那个时候吃一餐的时候，一餐是现在小碗三碗饭，那都这会吃一餐怎么办呢？好吧，一餐吃一碗，不是发一餐啊，一餐饭的量分作三次。我也用这个方法。没想到了，在韩馆长家里住了17年。以后我们有个图书馆，他去经营去张罗。他护持我30年。我只有一个条件要求他，每天要讲经。我要有讲经的讲堂，要有听众，听众不拘多少，3-5个都行。这个点他要帮忙，这一点他做到了。所以30年才能成就啊。为什么住在家里？道场没办法住。这个话老师早年就告诉我了。学经教不是受人欢迎的一种事情。是非常重要。但是现在人不欢迎。他说你讲经讲得不好，人笑话你。讲得好了，你就走投无路了。这些话通通应验了。所以一生流浪，心里有时候很难过，但是有的时候想想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老人家做了榜样，一生流浪，我比他还好多了。他住在树下了。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！我们还有个房子可以遮蔽风雨啊！比他温暖多了啊！所以想到世尊，我们就很安慰，心平气和啊！跟着李老师学谦虚，学恭敬。把自己的毛病习气尽量要戒除。 啊，与一切众生不对立，啊，与一切人事物都和睦相处，啊，以真诚恭敬来对待，啊，这样才能够深入经藏啊！啊，学华严那个时候，我的基础已经有一些了。啊，我听李老师讲华严，我只听第一卷。华严难讲啊，特别是续分，那么长，怎么讲法？啊，第一卷听完之后行了，下面我都能讲了。他在台中讲，我在台北讲，他一个星期讲一次，他讲近两个小时，有翻译，实际上一个小时。啊，那么我在台北的时候，一次的时候是一个半小时，一个星期三次，讲三次。啊，所以总共就四个半小时，我的进度比老师就快了，啊，好像是两年三年我就赶上他了，进度就追上他了，以后就超过他了，啊，因为老师的理念、思想理念我知道，方法我知道，啊，我在台中学的是学这个东西。啊，我不学他怎么个讲法，那个容易，啊，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讲，用什么方法讲，这是活的，这可没办法教的，必须长期去听，啊，每一次你就琢磨，你在这里体会的心得，啊，然后我们自己在讲台上能够灵活运用，啊，学活东西啊。啊，你学他这一句怎么讲，那一句能学死东西。啊，那个不能变化了。啊，不能够取大众之机。啊，听众里面有程度高的，也有程度低的。啊，总要面面都顾到。啊，让所有的人听众都能生欢喜心，这叫成功。这种讲座非常不容易。啊，李老师称之为这个奖金，这是大奖啊！啊，这不是普通一般学校上课，学生程度争气的，不争气啊！啊，所以他面面照顾到。啊，那么我对净土真正相信了。真正发心学习了是华严，就是我在台北讲华严经，啊，进度超过老师，啊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常常出国这个经就停下来了，回来的时候接着再讲，啊，所以八十华严讲了一半，四十华严也讲了一半，啊，我这是两部经同时讲，一个星期三次，两天八十华严，一天四十华严，反正天天都有讲的时候，他讲的东西多，其他的穿杂着别的经，反正天天都有就是了。为什么呢？听众不一样，有人喜欢听这个，有人喜欢听那个，是通通古道，所以我就。一个星期讲好几种经，啊，因为听众不可能每天都来的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，啊，比如他想听地藏经，我们一个星期讲一次，他每个星期到时候他就来了，啊，听弥陀经的啊，另外一天那有专门听众，啊，他不是天天都听，可是我们的课是天天要讲，啊，那个时候。有些老和尚说净空法师喜欢讲经，我说不是喜欢讲，我是练习，不练出不来呀、啊。 啊，我说我会讲的时候我就不讲了，不会讲的时候我天天讲，会讲我就不讲了，在练嘛。啊，我说我根本不是一个法师在台上，我跟大众都是这样说法啊，大众不要把我看成讲经的法师，你就看错了，可我是学生，你们来听的人都是我的见学啊，不是我的，你来监督我的啊，你来考核我的啊，所以希望大家批评啊，说错了也没关系，我都欢喜接受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帮助我进步啊。啊，学无止境啊。啊，没开悟都是学生，不能称老师。称老师真的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才可以啊。啊，没见性的时候一定要虚心求教。啊，随着五十三年呢，啊，除了旅行在外面，讲经都没中断过。啊，而在外面的时候，我也尽量利用时间。你说在美国，在美国讲经有一定的困难，他们的工作很紧张，忙碌。啊，休息的时间是星期六、星期天，一个星期两天休息。两天休息能够来听经的，一天半，那就很难得了。啊，另外半天的时候，他准备他明天的工作。啊，所以星期六上午、下午、晚上可以来，星期天上午可以来，下午、晚上就不能来。啊，那我平时讲经，我在自己房间里头，啊，那个时候没有电视，有录音机，我把录音机打开，我对着录音机讲，讲完之后自己听，时间不能空过，啊，总是对这桩事情锲而不舍。华严经确实讲到一半的时候，有一天心血来潮，啊，想想文殊普贤，他是修什么法门的？啊，华严经幕后有，啊，四十华严，第三十八卷、三十九卷。啊，一番呢，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再细细把华严经翻一翻，没错，确实这两位大菩萨率领着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参学。啊，再看看五十三参的善财童子，善财童五十三参讲了一半了，没有留意到，直接囫囵吞枣过去了。啊，现在有了问题了，从头细心去看，后有一看了不起，真的自己疏忽太大意了。文殊菩萨叫他去参学，第一个是文殊菩萨介绍的德云比丘。啊，这个人是修波州三昧的。啊，波州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的。跟他说的法门二十一门，念佛门。这二十一门一展开呢，就是全部的佛法，无量无边的法门。没有一门不是念佛门，那这看出门道出来了。到最后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，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 啊，原来善财童子是专修专后，当中参访的51位善知识，各行各业，男女老少，他们所修的法门都不一样。啊，善财去参访，那是什么？门门都知道，是后得知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，那就是你经历了，你看到了，听到了，接触到了，没有一样不晓得。啊，他在文殊菩萨会上的根本知。啊，53参是后得知，53参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我们从早到晚，啊，我们早起到晚上，这一天你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那就是53参。啊，53类嘛，各行各业嘛，啊，做一个代表。啊，样样清楚，样样明了。没有一样动心，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善财啊。啊，他访问初住菩萨，他的地位是初住；访问十回向菩萨，他的地位是十回向；访问初地，他到初地；访问普贤，他是等觉菩萨。步步高升呐！啊，这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啊！啊，原来文殊普贤41位法身大士，通通到极乐世界去求教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景观呢，这死心塌地。皈依净土法门啊，李老师在台中那样苦口婆心的劝我，我都没有发起这个愿啊，所以我皈依净土，得利于华严法华楞严啊。楞严经虽然讲了那么多遍啊，从华严经看到这个，回头再去看楞严经，把大势至菩萨看出来了。啊，楞严经里面25圆通章，特别法门是两个，不是一个，所以一般人都疏忽了。啊，认为特别法门是一个观世音菩萨2根圆通章。啊，所谓特别跟普通是排列顺序，按照顺序排列的，这是一般普通法门。啊，观音菩萨2根圆通，排列顺序，它是6根、6尘、6识、7大，按这个顺序。那观音菩萨按顺序，它排在第二，第一个是眼根，第二个是耳根，但是。他把第二抽出来放到最后，像排这个戏码一样，压轴戏啊，压轴的是最好的啊，他这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啊。但是大势至菩萨不容易看出来，因为他的顺序在7大里头啊，7大地水火风空见识啊，它是见大，见大呢是排在第24，弥勒菩萨是10大，排在最后。现在是把观音菩萨排到最后去了。啊，大势至菩萨跟弥勒菩萨换了位置，他们两个是隔壁的，调个位置不容易看出来。啊，所以在25圆通章里面，弥勒菩萨第23，大势至菩萨24，观世音菩萨25，两个特别法门，不是一个。啊，为什么两个呢？观世音菩萨他这个 耳根是最契合我们地球上的众生的根基，非常契合。因为地球上看东西就看明白，听听得清楚，就是耳根比眼根厉害啊！这指大多数的人啊。而大势至菩萨这个念佛人呢，他是契合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根基，我们才看出这个门道出来啊！啊，这是很多楞严经注解都没有把它写清楚啊！啊，我们要是不从华严经上去体会，啊，真正发现这个法门不可思议的话，就真不容易啊！所以，从这三部大经引导我归净土。啊，对老师感恩，对老师忏悔，老师苦口婆心引导，我们业障深重，啊，还不肯相信，啊，也是很好。经过自己这三部大经的时候，啊，自己清楚了，明白了，踏实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一回头比一般人踏实，啊，可真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华严起信呐，抉择行门啊，专修净土啊，专弘净土了。那个时候没有看到夏老的这个汇集本啊，夏老汇集本是以后老师给我。啊，他的眉珠啊，我一看就欢喜啊，我根据他那个眉珠的时候我就能讲啊，这是他的思想啊，他的方法我都懂得啊，只要一提我就明白了啊，真的是生无量的欢喜啊。可是老师不准许，他说这个经争议的人很多啊，特别是佛门，如果有人来批评你，招架不住，你年岁太轻了啊，所以我就把它放下，就改讲楞严经啊，一直到老师圆寂了，因为这个本子很多人没有看到过，是老师早年在台中法华寺讲的，那个时候他60多岁啊，自己用毛笔没注的啊，这个本子给我就收起来了啊，所以这个时候老师圆寂了，我就把这个书印出来作为纪念老师，印了10000本啊，很多人看到这个了都生欢喜心找我讲，我第一次讲的时候在美国，在旧金山讲的啊，好像讲过2遍，第三遍在台湾讲的啊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之后看到他的注解，那个时候没见面，通电话，他把这个本子寄给我了，到美国就带一套，是油印的本子啊，我估计顶多100本啊，他自己很谦虚，在后记里头有写啊，最初的油印本是未定稿，也是送给好的一些朋友，希望大家提供意见来做修订啊，所以这个本子就送给我，我带到台湾翻开来一看，住得太好了，脊柱啊， 这是真实智慧呀！啊，如果你说是黄念老师说自己住的，有很多人不服啊！啊，批评人很多，那不是我住的，是佛经的，我用经的住经，啊，用了83种经论，那这个没话说。那经论的时候，不是佛说的，都是菩萨说的。啊，又用了110种古来的祖师大德的注解，那这个大家没话说。啊，这个方法注解高明到基础啊！啊，下念了是集经的大臣。啊，集五种原译本经的大臣，念老是集经论祖师大德注解的大臣，这真不可思议，我真没有想到。啊，非常高明。啊，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所以我就，因为我跟他没有联系。不知道他东京的这个状况，我打电话到美国，让美国打电话就问他，他这个注解有没有版权？啊，要有版权呢，那我们就不能翻译；没有版权呢，我就在台湾流通。啊，很快回话就转过来了，没有版权，欢迎翻译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台湾第一版就印了10000套，啊，精装本10000册。啊，也送给他看，他非常欢喜。他老人家很客气，要我给他写篇序文，要我给他这个书名题字。啊，我都照办了。啊，以后我到北京专门就看他。啊，一见面，非常欢喜。啊，告诉我这些经过，请我到他家吃饭。啊，我看到。房子很小，只有我们摄影棚一半大都没有，那小房间啊，堆的那些参考书的时候一大堆，我就问那书从哪里来的，它不容易找到啊，你怎么找这么多啊，这感应不可思议啊。在重病啊，衰老拼命6年的时间完成了啊，这么好的东西啊，我想我们要不把它流通，不把它广泛的介绍，这两个人的苦心呢，谁知道啊？啊，我说这个责任我要把它肩负起来。啊，我华严经暂停，我先把这个经讲10遍，10遍之后我还活在世间呢，我再讲华严。啊，我为什么讲10遍？10遍要10年，1年讲1遍。啊，这个分量很大，1遍1200个小时，1天讲4个小时，要300天。10遍10年嘛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我来做一个榜样，啊，做出来给大家看，啊，这部经真正你把它看明白、看清楚了，你对于净宗的信心就坚定了，真心切愿了，而且。这一部经如果学上10遍，所有一切大乘经教你全通了。盆积经取次数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 他把这三部经看成一部。啊，而且告诉我们，我们能遇到这部经，遇到这个法门，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。开经偈上说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真不容易啊。啊，专修专护，自利利他了。啊，念佛三要。这是古大德提出来的。第一个，不能怀疑。第二个，不能夹杂。第三个，不能间断。这三句话实际上就是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的啊，他老人家讲的，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啊，度摄六根是放下了，就是放下万缘了，眼不攀缘外面的色尘，耳不攀缘声尘，乃至于意不缘法尘，这叫度摄六根。度摄六根就是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净念相即，净念怀疑就不是净念，你心不清净；夹杂不是净念，心就不清净。所以净念呢，不怀疑不夹杂是净念，相即就是不间断。啊，这个不但是修净土成功的秘诀，世出世界治学都离不开这个秘诀啊！你真正能把这个九个字掌握住了，无论学什么你都能够达到登峰造极啊！登峰造极在佛法里讲明心见性啊，净土里面讲离一心不乱啊，世间人学东西为什么学不成？怀疑夹杂间断。所以李老师在台中教导我们，学经教只能学一种，决定不可以学两种啊！你学两种，他就直截了当告诉你，你没有能力，你不是这根性。斩钉截铁告诉你，你要学老实，你要守规矩啊，一门深入啊，一门深入十年，没有不开悟的呀。大彻大悟不敢讲，大悟肯定啊，大彻大悟那是见性了。大悟是什么呢？教理教相通了啊，只是没见性而已啊。啊，这个地位相当于大乘全教菩萨啊，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。啊，只是没见性的，跟见性就差一点点了。啊，要念佛求生净土，生方便有余土，上辈往生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十年八年的时间有价值。 有意义，没空过。如果学的太多了，学的太杂了，通通学的是佛学常识。为什么？没得三昧，三昧就禅定。啊，从念佛这个法门里面修得到的禅定叫念佛三昧。从用华严来修的时候叫华严三昧。用法华经修就是法华三昧。用般若经修叫般若三昧。啊，方法不一样，三昧是相同，都得定了。这个定就是就清净平等。啊，全教菩萨心清净平等，没有觉，就差那一层，那个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所以他能到那个层次啊。啊，清净心得到了，念佛三昧就得到了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随时可以去啊。跟阿弥陀佛就通了啊！什么时候想去，佛就什么时候来接引你啊！佛没有来接引你，你应该想，大概你还有任务，你还有工作没做完啊！这个工作不是别的，为一切众生表法吧。啊，还有众生，你应该劝导他，带他们一起到极乐世界来。啊，没有别的事情啊，就这么一桩事情。啊，代表阿弥陀佛，接引有缘众生。啊，跟你有缘。啊，所以这样这么好的法门，我们遇到了，明白了。遇到不明白没用啊，这心生不起来，这菩提心发不起来啊。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我们就得正干啊，流通殊诸，广结深缘啊，流通头一个自己要做到。啊，世尊大乘教里的常说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。这八个字重要啊！这八个字是佛的愿望，佛的心愿。我们要孝顺佛。要尊敬佛，就得要满他的愿望。啊，他的愿望我们不能满足，这不孝啊！啊，他愿望我们自己受持读诵，接受保持不失去。啊，天天要读诵，天天要念佛。啊，还得为别人表演，也是表演。啊，做出样子给大家看。啊，说是说明，演说嘛，言在前呢，说在后啊，不能颠倒啊。啊，自己真干，自己真有成就，你劝别人，别人会相信。啊，我这个一生，过去。啊，在经教过中的典籍都涉猎啊，这有一些人误会啊，说我专讲净土错了，我讲过华严是华严宗的，我讲过法华是天台宗的，我讲过唯识是法相宗的，我讲过六祖坛经，讲过金刚经，讲过永嘉大师禅宗集啊，正道郭禅宗的 啊，我觉得好多宗都涉及了啊，这个律宗的我也讲过。啊，现在我归净土，这些都是表法吗？啊，那个为什么不学呢？我的根性不行的。啊，我记得1977年第一次我到香港来讲楞严经，那一次来讲4个月，啊，每天晚上讲，啊，法缘很深，啊，这个听众都挤得满满的，而且很多法师都来听，啊，特别的是深夜法师，那是个参禅的，啊，天天都来，而且非常难得，他叫他的信徒。你们都要来听啊！劝他们信徒来听的只有这一个法师，叫我很佩服他啊！他邀请我到大屿山他的寺庙宝林寺，在宝林寺的后面要走路走半个小时，那车不能进去的啊，在那个地方啊，他公差要我在禅堂里面啊，那个时候还有40多个坐禅的，很难得啊，真正修行40多个人在禅堂里讲开始啊，讲我行啊，我讲过禅宗偈啊，讲过正道歌，讲过六祖坛经呢，啊，讲过金刚经，我会讲啊。我赞叹深夜法师，赞叹禅宗，赞叹大家的修学，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够跟着这位好老师，啊，认真修学，希望能够得定。能够开悟。我离开的时候，跟着我去的大概也有10几个人。啊，在路上，因为要走半个钟头路，走到宝林寺才能搭车。同学们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净空法师，你对禅这样推崇，你为什么不修禅？”啊，我都赞叹的疯了。这个讲开示啊，这是李老师以前教我们要懂规矩，规矩就是赞叹啊，自己谦虚赞叹别人。善财童子53禅，你看哪一位善知识不是赞叹别人，谦虚自己啊？所以古人讲啊，若要佛法兴啊，唯有身赞身。那我个禅好啊，我的根性不行啊。他们是上上根呢，我是下下根呢。我修净土能往生呢，我参禅不但不能开悟，得定都得不到啊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人在世界上一生最重要的有自知之明。你就会有成就。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，好高骛远，这算肯定空过。啊，知道自己是什么根性，知道自己烦恼业障深重，啊，能念佛，至诚心念佛，清净心念佛，要像这里所讲的。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的这个念佛，一声佛号能消81劫生死重罪。那我们今天念佛号，天天念佛，为什么业障消不了？怀疑、夹杂、间断，怎么知道怀疑？你没有专一就是怀疑。你相不相信？ 啊，真正不怀疑，他心里只有一句佛号，只有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其他东西他绝对不看。啊，我还想看看这个，想看看那个。对于净宗，没有死心塌地啊。怀疑两个字不容易做到啊，不是彻底明了了，你怎能不怀疑啊？所以我们是一年讲一遍，心都用在这上，十年之后我们可能达到不怀疑，不怀疑就了不起了，生生佛号灭罪无量啊，真的会消灾免难，真的会消除业障，那往生的时候品位大幅度的提升啊！用念佛法门能不能证到阿罗汉？能。能不能证到等觉菩萨？能。啊，理搞清楚了，我们的信心坚定的，不会再怀疑了。啊，菩萨五十一个阶梯，我就用这一个法门，啊，就能完成。啊，一直到回归于自信，妙觉如来。啊，那我搞这一门，别的门通不通？肯定通。啊，为什么通？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华严上说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一门就是无量门，无量门就是一门。但是你怎样能够通无量门？一定从一门。啊，好像这个大厅圆形的，啊，四面八方到处都是门。你没有进去，门很多；进去之后就全通了。一就是一，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。啊，我们看看古大德表演给我们看了，啊，释迦如来也不例外呀。啊，一通一切都通。我的缘在内有障碍，在台湾都有障碍啊！要没有障碍，我怎么会住到居士家里去？啊，在居士家里住十七年了，不是短时间的。啊，讲找我去讲经的，寺院有不多。啊，大多数都是居士道场。海外的人，是因为早年李老师在台中慈光图书馆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。啊，台湾大学生对佛教有兴趣，啊，所以几乎每一个学校都有佛学社，学生们自己组织的。那么老师利用寒暑假，啊，开班，时间长，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，让他们在台中来学习。啊，平常呢是每一个星期天。有一次大专佛学讲座是对台中附近的这些学校学生，他们星期天可以来学，来听一堂课。啊，那么这些同学我都认识。啊，老师，啊，这个方法也是我想出来的， 我向老师提议的，他采取了。啊，很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老师会找我商量。啊，讲座期间当中，他自己担任三门课，啊，一共是六门功课。啊，七门功课，他之外还有四个老师。啊，那么另外一门呢，老师担任是这个佛学概要十四讲，这是他老人家自己讲的。啊，这是介绍整个佛法。十四堂课。另外阿弥陀经叫他自己讲，还有一个呢，一堂的时候每一天有两个小时解答问题，啊，同学们听课有问题提出来来发问，他解答，啊，这所有的老师也都是李老师的学生，啊，但是里面有两位年岁很老，那是大学教授，我们都很尊称他，尊重他。啊，一个是刘如浩老师，啊，年岁很大了。另外两位就是徐新明跟周嘉玲，就是我们等于说我们同班同学了。啊，老师。第一堂课他来解答问题，到第二堂课他就让我带他，啊，所以我没有担任特别课程，是代理老师应付这些同学们的疑难杂症，啊，所以这堂课呢是没有东西准备的，啊，唯一的准备就把精神养足，到时候他提什么问题给他解答，啊，好在老师做后台，我们答不出来的时候找老师，啊，居然这个这么多年的讲座，这么多学生来问的时候，没有把我问到，啊，一个难题都没有把我难到，啊，老师让我有这个机会去练习。啊，因为他们所学的这些课程我都学过，啊，开的是六门功课，啊，概论方面的十四讲是老师编的，八大人究竟是佛经上的，等于说佛经里面的佛学概论，啊，另外就是行门解门，啊，解门一个是唯识，一个是心经，般若心经，啊，就信宗相宗，行门呢是普贤行愿品跟弥陀经，这是修行，啊，所以这六门功课，啊，修学的期间，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，啊，四个星期讲的比较详细，两个星期呢就讲的比较简单，啊，用这个把佛法。简单介绍给大专学生，这些学生跟我就结了缘了，啊，所以以后他们出国留学，我一到美国去，那是有三百多个学生在美国，在美国各个州，他们知道我到美国了，所以我到美国去就每一个大城市都要去走，啊，一次走了之后，年年都要走，每一年都要邀请，所以那个时候每一年。要到美国去一次、两次到三次，啊，帮助他们海外的语言就介绍了，啊，包美国包括加拿大，啊，遇到黄念老居士之后，他知道我外头语言好，你要把净宗带起来呀， 我说这用什么方法？成立净宗学会。净宗学会是夏莲老提出来的。我一听这个名词很欢喜，现代化了啊！以前都搞联社，联社人家看是宗教，搞学会，我说好，这个名词好。所以第一个学会在温哥华成立的，加拿大净宗学会，好像现在还在。第二个呢，在圣何西美国净宗学会，有个洛杉矶净宗学会，每家地区有30多个会。啊，那么这都是我常常去的地方。啊，所以每个地方呢，同学学的东西都不一样，啊，都喜欢讲这个讲那个，所以讲了很多东西。啊，几乎有一半呢，都留的有录音带，啊，什么有录像，有录音，啊，以后好像都做成光碟了，啊，这早期的，你要问我，我都记不得了，讲些什么，我内容我都记不得了，啊，这是说，老师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，他也很欢喜。啊，把佛法带到国外去，带给华侨。啊，这个是尊老师的教诲，海外传的。啊，我每次出国一定向老师请教，回来给老师报告。啊，那是两个老师在，还有方方东梅先生。啊，出国一定去看他们两个，回来了给他们两个做报告。啊，张家大师走得早那么现在通过60年的学习，53年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啊学习的心得，我们真正相信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能化解劫难。啊，今天社会问题很复杂，来问我的人很多，国内国外都有。啊，因为我移民到澳洲去之后，啊，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就认识人就多了啊，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乃至于国家领导人啊，见面访问就很多，所以问我问人很多啊。今天问题我们总结，再多的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人心坏了，这是个大问题。人心怎么坏的呢？没人教了，所有的学校只教你做事，不教你做人。啊，做人的教育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现在人，年轻人会做事，不会做人。啊，科学技术他懂得，伦理道德他不懂。啊，问题出在这个地方。啊，所以我非常佩服英国汤恩米博士。啊，他是一个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。啊，他是个史学家，但是他不是像中国这个断代史、通史，不是的，他研究文化史，所以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了解，啊，居然能说出来，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。 啊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人这样说法。啊，那想想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？有道理。啊，我们读中国古东西就知道了。啊，现在人受科学的教育，科学第一个必须遵守的就是怀疑，从怀疑里面发现问题，再去研究、探讨、解决问题，找到答案。啊，这个对于物理可以，对于圣贤的学说不行，那这个方法完全错误。啊，圣贤方法是精神生活，是心理，它不是物理。啊，我们今天疏忽了古人，藐视古人，把古人看轻了，认为他们没有智慧，没有科学常识，这个观念是绝大错误。啊，只要我们细心去想想，古人心是清净的，我们现在的心是浮躁的，单单这一点我们就比不上人家。清净心生智慧，浮躁生烦恼，到底是烦恼高明还是智慧高明？如果想到这一点的话，那我们对古人就不能不佩服了。定功的最深的，这是佛了，佛菩萨定功深了。啊，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那真是圆满的智慧呀。没有圆满之后的话说不出来啊，怎么可能说到人性本善啊？这一句话编在同盟教材里头，三字经第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。那换一句话，教育是什么呢？教育终极的目标是回归到本善，本善，本善圣人，所以是圣贤教育。你看佛教导弟子啊，大乘弟子告诉大家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换一句话，学佛的目的何在呢？会回归到佛，你本来是佛的位置上去，那就功德圆满了。啊，并不是成佛只有他一个，别人不能成佛，不是，一切众生皆是这本来是佛，你看看说得多好啊！这是教学第一个，把我们教学目标就告诉你了啊。中国人讲人性本善，这个是本善是圣人啊，人人都是圣人啊，佛是人人都是佛啊，本性是佛是善，习性不是啊，所以性相近，习相远呐、啊。这习相远是都是你自己，你自己本性是善的。如果要不学的话，你的习性会跟自己的本性呢越来越远了。啊，狗不教，心乃迁。为什么有这个现象？这句话说出来了，要不教它就会变浅啊。问题出在这个地方，怎么教法呢？教之道贵以专，佛家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这个教学的原理原则不是一尊佛说的，遍法界虚空界过去未来一切诸佛都这个说法，不能学杂，不能学偏啊！好高骛远，你用什么都得不到，你所得到的只是皮毛。你能够一门深入的时候，你什么都通达，精通，你看，筋它才会痛。 啊，多乱不会痛啊！啊，经是经一也，啊，那才能通啊！那中国古人用这个词汇，多有智慧也！啊，多跟杂决定不能通。啊，所以60年前，啊，今天方老师的大儿子到这来看我，我们30多年没见面，上一次见面是老师往生的时候，啊，他回来见了一次面，以前没见到，啊，就这见面才知道，我跟老师学习的那一年，他那一年到美国留学，啊，那一年我26岁，他小我3岁，他23岁，他在美国住了60年，啊，所以我跟老师学习的时候，每个星期到他家里去，没有看到他。啊，在那个60年前，老师告诉我，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啊，你要到学校来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这过了一家子了。现在的学校跟那你就更不能看了，那时候还可以看看，可以听听了，现在更不行了。啊，中国学校我不知道啊，外国的学校我去看过，也去上过课啊。啊，学生的耐心大概只有10分钟。嗯，他坐在那眼睛看着老师听听，10分钟之后，心不在焉了。啊，眼睛就往窗外看了，啊，心就浮起来了。所以我就问那些老教授，你们在课堂怎么教法？他们告诉我，上课15分钟，那后面讲故事，啊，讲笑话，啊，大家哄堂欢喜。我才知道这些教授们他怎么教法。这样下去，一代不如一代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个世界，一时不如一时，30年是一时啊，不是向上走啊，是向下滑了。那照这样下去之后，这个外国人所讲的世界末日，那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现在确实有不少人看到这个现象，忧心忡忡，怎么拯救世界，怎么帮助大家回头。啊，我们也正在这个机缘上。啊，在澳洲有这个缘分，啊，代表学校参加联合国这些活动。我们把中国传统东西介绍，他们从来没听说过，啊，听了很感动，很欢喜，但是最后提出了问题，怀疑，这是理想，不能实现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想到，一切都要做实验，科学讲实验，啊，实验成功了，大家相信了；实验失败了，大家绝对不会再去提它了。啊，我们因为这个刺激，在家乡汤池小镇做了3年实验，做得非常成功。啊，让我们的信心大足啊，证实汤恩比教授所说的，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管用。 啊，所以我们在自己尽力来帮助正法求助，同时我们还要分一部分力量来帮助传统文化的复兴，确实能化解灾难，这一部经是最恰当不过了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